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来到主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主。我们也仍然要从主的话语的里面来明白主给我们的指教，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何等的宝贵。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们是他所最宝贵的，他也应该是我们所最宝贵的。让我们一起从他的话语的里面来认识我们这一位最宝贵的神，他是我们的阿爸，是我们的父。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向你来献上感恩。主，谢谢你，你给我们的应许是何等的美好，让我们能够称为你自己名下的子民。谢谢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的主，敬拜你，主，赞美你，主。哈利路亚，圣灵与我们同在。哦，主啊，开通我们的耳，开通我们的心，主啊，也开通我们的网络。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感恩，谢谢我的主与我们同在的神，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下来。主，谢谢你将你荣耀的同在赏赐下来。谢谢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的父是我们的阿爸，天父的父就是爸爸，爸爸称为父亲，阿爸是一个格外亲密的称呼法。那我们今天就要来从罗马书的第八章里面来看神所要给我们的教导跟勉励。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先从第一节到第11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一遍，请。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的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相信这一段话对我们来说不陌生。我们在前面第六章、第七章，我们已经读了又读，保罗已经说了又说，告诉我们几个真理。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个人是不再被定罪的，这是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一个人不快乐，一个人不自由，不是因为没有钱，不是因为地位低。一个人不快乐，一个人不自由，乃是因为罪在我们的里面辖制我们，使我们面对律法。面对要求，面对一些的我们所谓的要求、所谓的规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愿意去遵从，我们不愿意随从律法，我们不愿意被约束，所以我们就不自由了。我们觉得我不自由，是因为有人约束我。我如果脱离这个约束，我不受他的管理，我就自由了。而事实上， 是更大的一个痛苦在里面，因为那个痛苦其实不是在乎金钱，不是在乎地位，不是在乎人怎么看你，不是在乎那个律法有多少条，乃是在乎我们里面的罪，那个里面的罪，那个里面的悖逆，那个里面的不甘愿顺服，就使我们成为一个不自由的人，使我们成为一个不快乐的人。别人固然不定罪我们，我们却常常在内心的深处自己定罪自己。但是谢谢主，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他知道你里面的悖逆，他知道你里面的不甘愿顺服。他知道你里面蠢蠢欲动的私欲，他知道你里面老是为自己做的这个打算、那个打算，他知道你的里面常常有的那一个说不出来、你也不愿意承认的骄傲跟狂妄。那他知道我们不能，所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释放我们，是因为。他亲自为我们担当了这一切，我们自己知道、不知道、承认、不承认的罪，他全然的为我们担当了。那我怎么能够不被定罪呢？不是你读了这一句话你就不定罪了，而是你来到主的面前，知道他为我做了赎罪祭，而是我知道。他担当了我所有的罪过，所以我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献上我的感谢。谢谢你全然的知道，谢谢你担当我，承认我的过犯，我把我的过犯交在你的手中，把我这一个不堪的人交在你的手中，你饶恕赦免我一切的罪。这就是约翰一书里面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第一承认我们的罪，来请求他的饶恕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那一个罪，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就成为过去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所得到的第一个多么大的祝福。就是不再被定罪，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从罪跟律法的里面，那一个叫我捆绑的事情的里面，我就得了自由了。好，保罗怕我们不能够明白，所以在这里又说了一次第三节，律法是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律法的本身是良善的，这个我们在第七章已经读过了。所以，如果看你回头去看第七章的12节，打开你自己的圣经，你就知道，在第七章的里面，保罗已经给我们说过了：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什么？诫命也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所以，不是律法出了问题，乃是这一个守不住律法的人。在肉体上软弱，所以就好像变成律法是无用的。当人在肉体的里面是软弱的，律法就无用了。因为罪趁着这一些律法出现的时候，就在我们的里面发动，总是叫你没有办法顺服律法，总是叫你觉得律法是参考用。是吗？这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笑话。红绿灯是参考用，你自己决定。你看到红灯，你还是可以走过去，因为那是参考用。所有的律法在罪人的面前都会变成参考用，不存在，它是不足的，有所不能行的。不是律法不能行，是人的软弱行不出律法。好，所以那我们就知道律法是义。律法是公义，律法是良善，律法是圣洁，但是律法的不足是在于肉体的软弱， 律法不能行，是因为肉体软弱，行不出律法。它的本来是义的，是良善的，是圣洁的。哈，所以在第四节跟第七节的里面，我们都看到律法是义的，律法是圣洁的。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我们人的软弱。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重罪，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一个愿意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所以，律法什么时候是完全的？耶稣基督说，他来是成全律法。那么，律法什么时候能够是完全的？被尊崇的律法是能够被看为是义的、善良的、圣洁的、美好，就是在于这一个律法的义成就在那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当我们愿意随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跟指教，我们愿意服在神的手下的时候，律法的义就成就了，所以求主帮助我。这个是保罗说了又说，说了又说的，所以我们就明白，不是律法的问题，是我这一个软弱的人的问题。那么我这一个软弱的人，因着耶稣基督为我在十字架上舍了命，当我愿意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时候，我就有平安，我就有生命啊！这个我们看到第六节，你就会看到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服不了。那么我们属肉体的人，就不能得神的喜欢。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知：当我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我接受了十字架的救恩，我的过去不再被定罪，我的今天是属于我的主，我是属于圣灵的。所以，我这一个属于圣灵的人，有神的灵住在我的里面，我就不属于肉体了，我就不再被罪恶辖制了，罪就不能够再来欺哄我，罪就不能够再利用律法的约束来挑战我里面的顺服，我里面的那一个悖逆就死了。我就甘心顺服，因为我已经属于基督了。我属基督，我属圣灵，我就不再属肉体。一个人不能又属肉体又属圣灵，这两样在内心里面征战。你在第七章里面已经读到那一句话，叫做“我真是苦，苦不堪言”。然而，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就不需要再这么苦，你就不需要再在肉体和圣灵的当中被拉拉扯扯，你就二选一，我是属于圣灵的，我是属于基督的，没有人能够再把我怎么样了，因为我是属基督的。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如果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再来一遍，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你忽而这样，忽而那样，忽而顺从神，忽而顺从自己，你的这一个人就要错乱。你一会儿属肉体，一会儿属圣灵， 你到底有没有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你称耶稣基督为主是24小时里面几分钟？你一天24小时让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几分钟？你的身体里面所有的空间，你让神住在里面有多少空间？所以，当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属于基督。神的灵住在我的里面，我属于基督，我就顺从基督，我就顺从圣灵。那么，我就是一个体贴圣灵的人，那么我就有生命和平安。所以，我这一个好像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活得像样的这个必死的身体，就在圣灵的里面可以活过来，活得像样，活得讨主的喜悦。好，那么这是保罗延续前面第6章、第7章，就再一次的重申，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把我们救赎回来，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赎，他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不再属于肉体，不再被罪恶所捆绑，不再看到律法就失败，不再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就想到这是要求。不再想到神透过律法的公义、律法的圣洁向我们所发出来的警告，我们就不再认为这是严格要求，乃是用在圣灵里面向主来回应。阿门。谢谢主，谢谢圣灵，谢谢主将公义的律法、正直的律法、良善圣洁的律法。赐给我，使我的生命要越来越像我的主。好，即使这样，保罗就从第12节到第17节里面给我们有更深一层的教导，请我们一起来读12节到17节，请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所以这里有几件事：第一，到底是谁为我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到底是谁为我付了这一个罪的代价？谁为我付了这个债？谁为我把这一笔钱付了？谁为我把这个赎债付掉了？我就是欠谁的债，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很了解，债有头，冤有主。如果我欠了债，那个债就是有头的，我找得到的。那么今天我欠了这一个赎罪的债，我的罪债极其的重，是我自己无法负担的。圣经里面说，任何一个富有的人，任何一个财富满贯的弟兄，也不能够为我们付这个罪债。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这一笔债。所以，我们欠了谁的债？你找到你的债主了吗？谁欠了你的债？你找到那个债的头了吗？我们欠的债不是肉体的债，我们欠的债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 背负了一切的罪担，他为我受鞭伤，他为我戴荆棘冠冕，他为我受刑罚，他为我受一切的鞭打，是他的手为我有伤痕，钉子是钉在他的手上，钉在他的身体上，他用他的那一个肉身的身体为我们付了我们这一个肉体的罪债，所以我这一个肉体是死掉的，彻底死掉的，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付的这一笔债。因为他付了这个债，我欠的是他的债，我欠谁的债，我就该还谁的债，对不对呀？我欠银行的贷款债，我还给谁呀？我还给银行。我欠了那一个黑道的债，我还给谁啊？我还给黑道。我欠了那个高利贷的债，我还给谁呀？我还给高利贷的债主。我还给那个头。我欠谁的债，我就还债给谁。我还不起，我就得替他做工。这很合理吧？这是我们中国人从古以来就知道的。我还不起债，所以我给你做工。弟兄姐妹，这样的你能够明白吗？我们今天欠谁的债？我们今天欠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付的债。那我怎么还这一笔债？这一笔债你拿什么还？我们却常常搞错了，以为我欠的是我的肉体。我却伏在我的肉体之下，我的肉体叫我背逆我的神。哎，我还听呢，忘了你欠谁的债，欠谁的债，你就要顺服于谁。你并保罗说，我并不是欠肉体的债，我欠的是耶稣的债，我欠的是圣灵的债。他在这里说圣灵，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乃是三位一体。你欠耶稣的债，就是欠圣灵的债，你欠耶稣的债，就是欠天父的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所以我欠的是耶稣基督的债。那我怎么是去顺服我的肉体？我欠的是耶稣的债，我怎么会去顺服耶稣的仇敌呢？我应该要顺服我的主啊，应该要顺服基督啊，要顺服圣灵啊。所以哦，如果我顺服肉体，那我仍然是只有死路一条，我仍然只有一条死路。但是我如果顺服圣灵，我就可以活着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负债欠谁的债，还谁的道理简单。那么，我们以为我们欠了天父的债。我们就一辈子给他做苦工，在他的家里面做他的奴隶来还这个债嘛？因为我们是还不起的。可是天大的恩典并不是这样，天大的恩典是我为你还了你所有的债，我称你为我的儿子。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天下有这么好的事吗？他为我付了一切的代价，偿还了我一切的债务。我还不起他，我终其一生打他的工也还不起，我终其一生不拿工资也还不起他。我这样还不起的债，以为我要做苦工、做苦力，我要做奴隶，24小时在他的面前，任他宰割，我才能够还这笔债。他说：“不，我替你还债，是要你做我的儿子。我替你还这一笔债，是 我要你做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15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是儿子的心。我不是把你买回来，在我的家里做奴隶，不得翻身。我是把你重价买赎回来。是要你做我的儿子。奴仆的心是什么？奴仆的心就是心惊胆战，我做这个也害怕，做那个也害怕，我没做到我就扣钱，我没加班我的薪资就要扣除，我没加班我的考绩就不好，这个是奴仆的心，我们很害怕的，不得不加班。不得不努力的干活。以前我在公司里面，我就老觉得为什么大家不下班？时间到了咋都不下班呢？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我没走是因为真的事情没处理完，我比较笨，我还在那里处理。有一天我处理完了，隔壁那个人还不走，我就走到他的边上看一看，他在忙什么？每天忙那么晚。我一走过去一看就傻眼，他是在做自己的事，他是在读他的那个科目一的题目，因为他要去考驾照，他每天不走，因为他在做他自己的事。可是他为什么不走呢？这个事儿他不能回家做吗？不能，因为他里面是奴仆的心。我若提早走了，我的考绩不好。我若不加班，我的考绩不好；我若不加这个班，我的老板不喜欢我。这是奴仆的心。什么是儿女的心？欢欢喜喜的跟爸爸说：“爸爸，我来喽！我今天上班很快乐，谢谢你与我同在。工作做完了，我走了，拜拜。爸爸，谢谢你与我同在。”爸爸，谢谢你，我下班了，你还保护我，你还要陪伴我。我跟公司说拜拜，我下了班回家，我爸爸还在我家，因为这是儿女的心，儿女的心坦荡荡，儿女的心不害怕，儿女的心是亲爱的。所以第15节里面给我们加了一个注解。说儿女的心是可以呼叫阿爸父，我们中文还是翻得很典雅，阿爸父，你马上就想到那个古装剧，古代的那个儿子们都毕恭毕敬地站在父亲的面前说：“父亲大人，请说。”儿洗耳恭听，我们都很规矩，很害怕。阿爸跟父这一个字，就让我们觉得很尊敬。阿爸这两个字，在我们中文的里面，因为中国太大了，每一个地方对爸爸的称呼都不大一样。阿爸应该是南方人的称呼或者闽南人的称呼。那我听说过我的一个朋友，我的朋友他算是北方人吧。江苏北方的苏北的人，他小时候就很不好意思，他觉得为什么我们家里叫爸爸跟别的小朋友在家里叫爸爸不一样呢？别的小朋友在家里叫爸爸可以叫阿爸，叫老伯，那为什么我们家叫爸爸叫乌达？他说我们小时候叫爸爸都叫乌达，所以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叫。哦，后来我们。稍微有一点讨论，然后也对于语言有一点点认识的时候，哎呀，我就知道，我说，哎呀，你们叫爸爸的这个称呼很亲密耶，乌达就是 my daddy，乌就是我，达就是爸爸，一个字，翻成汉语，翻成普通话应该叫做我的爹，我爹，乌达，我爹，所以。 每一个地方的叫法就不一样。我们读一点英文，我们就晓得，美国小孩子叫爸爸叫什么呢？叫 daddy。美国小孩子叫爸爸叫 daddy，这个 daddy 怎么来？就是从 dad，他加了一个音，就觉得很可爱，很亲密，就说 daddy，this is my daddy。那他当然在公开的场合，他会说 father，我的父亲，但是他私底下叫爸爸就叫 daddy，好亲密啊！这一些年，10多20年。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也很学习西方的小孩，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让我们的孩子叫妈妈，叫妈咪啊，我们觉得哎呀，这样子好，叫得好亲爱哦，比叫妈要好多了。我们小时候只会叫妈，只会叫爸，现在的小孩会叫妈咪，那我们华人的小孩特别厉害，因为你让他叫妈咪。他就自己发明了一个字，他不需要学习语言结构，不需要学习发音的原理，他就自己发明了一个字。我不知道你听过吗？我听过很多小孩自己就发明了一个字，叫爸爸，叫芭比，妈咪，芭比，他就自己发明了一个字。哎，奇怪，我们华人小孩一说就通，你们不教他就会了，你只要跟他讲妈咪。他立刻就对着他爸爸说：“芭比，这个是不用学就会的。那为什么他觉得要叫妈妈叫妈咪？为什么他要叫爸爸叫芭比？抛弃我们那一个很严肃的爸爸妈妈，你们早把这个抛弃了呢？因为他要表达他里面的亲爱，所以阿爸，阿爸。”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亲爱的表达，只是我们在翻译上，我们很难顾及每一个中国人对于爱的表达方式。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深刻的体会一件事：我们的神爱我们是爱到这个地步，他不只是一个严肃的天父，高高在上的父王。他不只是一个有权柄能够审判我们的君王，他是满有慈爱的天父。耶稣为我们在十架上舍命，就是要成就我们天父的公义和我们天父的慈爱。他不愿意我们这些人死在过犯罪恶里，不愿意我们体贴肉体。走向死路，他愿意我们体贴圣灵，得着生命和平安。唯有一条路，是他让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为我们死在十架上，承担我们一切的过犯，为我们付了罪的赎价。我们全体欠他债的人，他把我们收为他的儿女。让我们可以很亲密的跟他说 "Daddy, I love you."，我们可以很亲密的说：“阿爸，我爱你。”可以很亲密的来回应他的爱。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怎么知道？因为圣灵将神的爱充满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你体会到那一个 daddy 的爱，你体会到那个阿爸的爱，你体会到那个 Barbie 对你的爱。Barbie 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你就知道我是他的宝贝，是他的儿女，儿女。被父母爱，很满足。父母也为儿女做许多的预备。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神的后嗣。是神的后嗣，就和基督同作后嗣。后嗣就是他的后代。 我们如果看宫廷剧，读宫廷历史，你就知道被称为后嗣是很重要的，因为被称为后嗣，被称为君王的儿女，就能够拥有君王一切的所享有的权力、富贵、荣华。所以，王室里面的儿女们互相的争斗，为了夺那一个太子的位。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后嗣，我们所有身为神后嗣，神都为我们丰富的预备。我们是和基督同坐后嗣，我们跟他平坐平起，这就是为什么。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我们和基督同为后嗣，神看我们是一样。基督有什么好处，我们就有什么好处。他的儿子得什么，从他而来的祝福，我们就得什么祝福。从他的天父的那里，基督能够得到的一切的奖赏，我们都一起得，因为他看我们同为后嗣，弟兄姐妹，有这么好的事吗？我们的神把这样子的恩典赐给我们，你说这真是有这么好的事？是的，就是有这么好的事。17节的后半部，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都一同得。我们和他一同得产业，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得的是天上的产业。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因为我们也要跟他一样，走我们当走的路。基督在地上的时候，道成为肉身。苦不苦？苦。我们活在这个地上，苦不苦？苦。他所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他所受的苦，我们也一样的受。他被羞辱，我们会不会被羞辱？他被误解，我们会不会被误解？他今天被拥戴，明天被唾弃，我们会不会？会的。这一切的苦，我们都跟他一起受，因为我们同为后嗣，我们和他同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却知道，受苦是与我有益。在这个苦痛的之后，最苦的至极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一切的鞭打、羞辱，他的命走到了最后。滴滴宝血为我们流出，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一切都结束了，却没有结束。在人的眼中看来是一个彻底的失败，但是在神那里，3天以后，他从死里面复活，用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整个翻盘了。谁还敢瞧不起他？谁还敢说他是失败者？因为他从坟墓里面所获得的那一个胜利，是没有地上的任何一个人所能够超过的，甚至你不能跟他相比。弟兄姐妹，但是好消息是，那一个胜利你跟我都有份，因为我们和他同为后嗣。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他若得这个荣耀，我们也和他一同得荣耀。没有人能够轻看我们。我们在这个地上，从人的标准、从人的评断的里面，我们够不上。我们有好多，我们都够不上人对我们的赞许，够不上人对我们的另眼相看。但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受苦也罢， 我们受羞辱也罢，我们到最后死亡也罢，我们就进入了极其的荣耀。耶稣怎么得荣耀，我们也怎么得荣耀。他如今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不住的祷告。有一天，我们也到那里去了，我们离开了这一个困苦的世界。离开了这一个受限制的身体，我们就到了父神的那里，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也一起庆祝复活。哈利路亚！谢谢我的主。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给我们美好的应许。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人不会因为我们有这些的荣耀，有这些的应许，就对我们另眼相看，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一位神。若他认识了这一位神，他就认识我们这一些属神的儿女是极其的尊贵、极其的荣耀、极其的有盼望、极其的自由，不被罪恶律法所捆绑，不被罪所辖制。律法的义、律法的圣洁、律法的美善，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靠着圣灵，顺从圣灵。就活出律法的义来了，哈利路亚！当我们是这样，人就要因此而认识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因为我们是属神的。谢谢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哈利路亚！所以神爱我们，我们何等的幸福啊！他怎么爱我们？爱到底，怎么爱我们？爱到底。所以我们属耶稣的人，我们属基督的人，我们属灵的人，属圣灵的人是。被我们的阿爸，被我们的父，被我们的长兄爱到底，哈利路亚！谢谢我的主，全然的超越世界，全然的超越人间的爱。他爱我们就爱到底，爱我们这一些罪人，爱到底。有这样子的神吗？谢谢主，他真是这样的爱。我们看到约翰第十四章里面，他爱我们，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所以我把圣灵赐给你们。我的肉身不与你们同在，但是你们不是孤儿，圣灵来到你们的里面，住在你们的里面，是你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心不要忧愁，这是耶稣。”在他要被卖之前，给他的门徒说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无论如何，人如何的不认识我们，人如何的质疑我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知道我有一个平安，不是世界给的，我有一个平安是从我的父来的。我有一个平安，是使我的心可以不忧愁、不胆怯，因为我的父不把我撇下做孤儿，我的父爱我就爱到底，爱到永永远远。他的圣灵常在我的里面，让我深知我父的爱在我的心里。我们一起站起来，向我们的阿爸，向我们的父。来献上我们的感谢。Hallelujah！圣经里面说， 我们呼叫他阿爸，我们呼叫他阿爸。我不知道，在你的语词的里面，你是怎么样呼叫你的父亲？你是怎么样表达你向你父亲的亲密？不亲密，用你那亲密表达的语词称呼来称呼这一位天上的父，他诚然远远的超过我们地上的父亲，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他更配得我们用极其亲密、极其亲密的称呼来称呼他，请你称呼他。用你亲密的方式来称呼他，向他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我的爸爸，哦，我的爸，哦，我的爸爸，哈利路亚，哦，主宰，哦，主宰，哦，主祷告。哈利路亚！哦，我的阿爸，哦，我的爸，哦，爸，哦，爸爸，哦，爸爸，爸爸，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我的。哦，爸爸，哦，daddy，哦，Bobby，哦，Oda，哦，dear，哦，爸，谢谢你这样子的爱我们，谢谢你爱我，把我从罪恶里面把我拉出来，谢谢你爱我，不计算我的过犯，谢谢你爱我，称我为你的儿女，谢谢你爱我就爱到底。谢谢你爱我爱到永远，谢谢你在我得罪你的时候，你仍然爱我，没有丢弃我。谢谢你没有把我撇下为孤儿，谢谢你抱抱我，是我随时的帮助。谢谢你圣灵在我的里面时刻向我说你爱我。谢谢你圣灵时刻在我的里面抱抱我，让我知道你的爱从来不消失。亲爱的爸爸，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谢谢你让我能够顺从你，让我能够体贴你，让我能够有一个极大的平安在我的里面，让我能够体会生命的转变。哦，我的爸爸，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让我可以有儿子的心来呼叫我的阿爸。我的父，谢谢你爱我们爱到永远，谢谢你时时的看顾保守，愿你施恩，愿你怜悯，赞美我的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拍掌将感谢归给神，谢谢这一位爱我们的爸爸，谢谢这一位爱我们的爸爸。我不知道你地上的爸爸还在不在。如果你地上的爸爸不在，你也要数算他在你生命里面所落下来的美好痕迹。如果你地上的爸爸还在，你要为他献上感恩，让你还能够承欢他的膝下，把儿女当有的对父亲的爱给他。今天是母亲节，如果你地上的母亲不在了，思念你的母亲给你留下来的温暖的怀抱，思念你的母亲给你留下来的美好的德行。如果你的母亲还在，向你为你的母亲向神献上感恩， 让你还有机会承欢母亲的膝下，使他的心满足，让你能够用天父的爱爱你的母亲，为你的母亲尽上一点点的孝道。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的父亲，为自己的母亲来到神的面前，有一点祷告。主啊，也是我为我的父亲向你献上感恩，谢谢我的主，让我的父亲如此的爱，让我的父亲如此的爱我们的家，让我的父亲如此的为这一个家担当他一切做家长的责任，也是我向你献上感恩，让我的父亲在我们儿女的生命中留下美好的德行，让我们可以遵行。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他的美好的德行之下，让我们能够看见祝福，让我们也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你恩待他，你恩待他的后裔，也是我在你的面前献上感恩。我的主，谢谢你为我的母亲献上感恩。让我的母亲还能够有儿女儿孙在她的身旁，主，谢谢你这一些年，你如此的满足我的母亲，主啊，我向你献上感恩，谢谢我的主，让我的母亲在耶稣基督天父的爱的里面，极其的平安，极其的满足，看见那美好盼望，心里大有指望。耶稣，我们感谢，我赞美你。谢谢主，纪念我的父亲，纪念我的母亲，纪念我的家人当中做父母的，主啊，你都帮助他们，让他们也能够如此的被尊崇。谢谢我的主，赞美耶稣，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你所给我们的生生的父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让我们生在有父有母的家里面，谢谢你让有养育我们的父母，把我们从襁褓儿、幼儿的当中把我们养大。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肉身的父母，养育我们的父母，都在我们的生命中烙下美好的痕迹，让我们可以遵行他们美好的德行，把你的爱分享给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把你天上的爱，把你给我们的父母的美好的样式，能够用在我们的儿女的身上。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把你天上给我们的爱，把我们好像很天然对父母的爱，能够自然的流露表达。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谢谢耶稣，你如此的顾念我们，谢谢主为我们的父母献上感谢，为我们自己献上感谢，让我们一代又一代能够在你的面前呼叫阿爸父。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台长将一切的感谢归给神，哈利路亚。Hallelujah，Hallelujah，跟你边上最少五个人，跟他击掌说，天父的爱使我们心里有平安，有喜乐。天父的爱使我们的心里有平安，有喜乐。天父的爱使我们的心里有平安，有喜乐。Hallelujah，Hallelujah。天父的爱使我们心里有平安，有喜乐。